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施恩的主，天天的看顾，年年的保守，供应我们各样的需要。谢谢主，顾念你的教会，顾念你的众儿女，用你的道像种子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借着信能够用诚实良善的心持守，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感谢主保守我们今天在你话语面前的学习，愿我们成为听也明白遵行主道的。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七章路加福音。经文一共有50节啊，我把它分为三个大的段落。第一个部分是1到17节，1到17节是两个神迹。然后18节到35节是提到耶稣跟施洗约翰他们之间服事的关系。36节到50节最后一段，第三段讲到一个在法利赛人家里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姐妹，他打破了自己的香膏，然后倒在耶稣基督的脚上。这是一个非常大家熟悉的一个发生在耶稣身上的故事。她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女人。那我们先看第一段啊，第一段有两个主要的神迹。这两个神迹呢，都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神迹是在2节到10节，这里提到耶稣医治了一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是在加百农，很少提到百夫长在加百农啊。那么他的一个心爱的仆人病得快要死了，注意啊，快死了。换句话说，人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了。那么第二个神迹是11节到17节，那过了11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这城名叫拿因。12节，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前面一个是将死，第二个是已死啊，这是这两个神迹都有死的一个带出死跟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关系。第二个，这两个神迹都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前面一个特征是当这个百夫长的仆人害病快死了，3节，百夫长听到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然后这些长老也很乐意，4节，切切地求耶稣，请你给他行这事。他们持的理由是因为这个百夫长在犹太长老的眼中他是配的，因为5节，他爱犹太的百姓，他给犹太人建造会堂。耶稣很痛快的就答应去， 可是还没有到他家里，在第六节，百夫长第二次差了一些朋友来见耶稣。前面是去托犹太长老请耶稣，耶稣动身了，还没有到这个百夫长的家里，他托了第二批朋友见耶稣，对他说：“不敢劳驾，你到我舍下。”第七节，我自己以为自己是不配。注意啊，前面是犹太的长老觉得他配，耶稣去他的家搭救他。后面第七节是他自己表达他不配，他不管啦，这个事情配也好不配也好，他第二批差来的朋友主要是要告诉耶稣一句话，就是你不用到我们家来啊，只要你说一句话啊，这是这个神迹里面最有意思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觉得耶稣不必亲自到他的家里来就可以施行拯救他心爱的仆人。后来耶稣因为他这么做，就说在第九节啊，就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他的大的信心，是他不觉得耶稣需要按手，需要一定到一个人的家才能够施行医治。耶稣只要说一句话，哪怕是离得很远，注意他这里讲，你只要说一句话。那么第二个神迹呢，当这个寡妇的独生儿子十二节已经死了，正在出殡送葬的途中，然后第十三节，耶稣看见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注意啊，耶稣对寡妇说一句话，叫什么？不要哭。然后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耶稣再说一句话：“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他真正说的话是：“少年人，起来。”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所以这两个神迹真正得医治，一个是将死的仆人，耶稣其实好像看不到耶稣直接说了什么话，但是耶稣应该说了话。第二个神迹，耶稣直接对那个少年人说：“起来。”对他的母亲那位寡妇说：“不要哭。”好，所以这整段的圣经，它不只是一个怎么讲？不只是神迹，不只是医治。他是拦阻死亡的发生，这是第一个神迹。第二个是让死亡的人重新活过来。为什么要强调说一句话呢？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啊，这是在第十六节，当耶稣医好那个少年人，他已经死了。十六节，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大先知在旧约的传统基本上只有三个人比较合适这么称呼， 第一个就是摩西，第二个是以利亚，第三个是以利沙。如果你去看列王记上，以利亚跟以利沙都曾经叫一个少年人从死里再活起来。所以他这里用大先知，有人说很可能就是想到当年以利亚跟以利沙所行的。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这个是经文十七节，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你注意看圣经，他这事的风声，中文一共有六个字，对吗？这个原文啊，只有三个字。哪三个字呢？一个是他的，一个是这个，第三个是话，没有事，也没有风声。这个呢，就是用英文也好，用中文也好，是很不容易直接的翻译。他的这句话啊，一共就三个字，所以我用我的中文把他的意思表达，就是他的这句话，或者是他的这番话。那有什么特别？你知道耶稣让这个少年人从死里活过来，众人惊奇，归荣耀给神，说有一位大先知被兴起来在我们中间。你告诉我，大先知最特别的是什么？行神迹？不是。用什么行神迹？用他说的话。而且先知主要是用话语来服侍上帝，他的话语里面有能力，他的话语里面有审判，他的话语里面也有救恩。所以十七节，他的这句话传遍了犹太和周围。所以其实被路加写下来，我们真正要纪念的，在这个神迹的事件里面，是耶稣他说的话，让这个少年人从死里活过来。而且你要注意啊，他其实是做了两件事，不是一件事。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怜悯谁？怜悯那个寡妇，对吗？而且是先怜悯那个寡妇，对他说不要哭。你知道寡妇失去丈夫，然后又失去了她的独生子，对寡妇来讲，她这一生是没有盼望。感谢上帝，这一段经文，这个事件，神怜悯了他的母亲，神叫这个少年人从死里活过来，都是用什么？一句话。我以前啊，就知道神的话，但是你知道我们人很喜欢觉得我要用话来安慰人，来为人祷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真正要用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安慰，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人，对吗？我们的话其实常常就是射出去的箭啊，没有靶子。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们的服侍，因为我们的话语 前面是少了那个百夫长的信心，后面是少了耶稣的怜悯。让我们的话有的时候是很虚空，让我们的话有的时候带不了能力，也安慰不了人，但这个不等于神的话没有能力，没有安慰。所以我见过一些长辈，他们在遇到一些，比方说遇到病重的人，遇到遇到遭上的家，他们的反应都是安静。安静不是安静，他们的安静是在预备自己，求上帝给他们当下出于主的话，能够带给人力量、安慰、医治。出于上帝的话，不需要长篇累牍，一句一句，这里刚好都是一句一句。可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回到第一个那个水，好吧，给我一下。在第一个神迹里面有一群人叫犹太的几个长老，当百夫长托这些犹太人去请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你看圣经第三节，求耶稣来，对吗？来是来哪里？看样子是来到他的家，对吗？因为他的仆人在他的家。可是既然你请他来，耶稣也愿意来，那为什么还没有到你又不让他来呢？你想过没有？有人说因为百夫长是外邦人，犹太人是不会进外邦人的家，对吗？可是耶稣好像常常不是这样，所以有人说百夫长是站在，他是外邦人，设身处地替耶稣和那些犹太的长老设想，他们可能不方便到我们家，所以他突然想到了，又派第二批的人说你不要来。但是我觉得这个解释是有道理，可是不是很有说服力。我们来看第四节，他们到了耶稣那里，这些长老切切地求耶稣去医治这个百夫长的仆人，然后他们的原因，你注意看，是他配得。谁这样认为？犹大的长老。那么犹太人的长老觉得这个百夫长的请求是他配的，为什么呢？两个，一个他对犹太人好，他爱犹太人；第二，为犹太人建造会堂。我在想，第一个可能是他周济犹太的穷人，第二，他顾念或者是关心犹太人的建堂，他 他曾经可能出资帮助过。所以爱犹太人，帮他们盖会堂，这两个具体的事件让犹太人的长老觉得他配。这是犹太长老对一个人，像外邦的百夫长，他值不值得被耶稣拯救他的仆人的一个根据，配或不配。你告诉我，他们这个思维正不正常？正不正常？我们换一个角度来问，你觉得像不像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想事情的方式？我们要帮助人或不要帮助人，我们常常也有我们的理由。如果我们的理由跟这两个原因有关系，我们就需要再想一想。耶稣就去了。第二次他请几个朋友对他说什么？主啊，啊来了啊，这个称呼虽然不一定有很特别的原因称呼他主，但是你不能排除他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在他的心中，他觉得耶稣，在第三节，他听过耶稣，原文没有的是，他听过耶稣。现在他请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敢劳驾你到我舍下来，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不配，你们觉得我配，我觉得我自己不配。”弟兄姐妹，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有信心跟没有耶稣所期待的信心，他们在思考这件事情上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有人说他很谦卑。我不喜欢只讲谦卑。你知道，正常的人啊，都不谦卑，只有装的谦卑。你是没有碰到他不谦卑的那个点上，你戳到了，你马上就知道他是什么样子。好，我们倒过来，如果那犹太人的长老，你们觉得他们谦不谦卑？感觉上他们想事情是建立在互相有利益的来往，我欠你一个人情，对吗？要还。可是谦卑也好，配也好，其实它不是最根本的东西。最根本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信心。我觉得信心才能真的让人谦卑，而信心真正表达出来的时候，跟世俗的表达它常常不一样。所以当他用这个信心来表达他对主的认识，跟他对主怎么样可以帮助他的仆人这件事，他其实比我们想的要单纯。他的单纯 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听过耶稣，这个很重要。第二，是因为他在职场上深刻的体会，这个很重要。第八节开始，他为什么那么有把握，知道耶稣只要讲一句话，哪怕没有来到他家里，没有看到他的仆人，一样可以让他的仆人得医治。因为他在职场上，他是一个军人，他是一个当地的指挥官，他在他的职场的经验里面，他说第八节，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只要说一句话去，他就去，我对那个说来，他就来，我说你去做，他就去做。你看啊，换句话说，他应该对他的长官，他的长官如果跟他说来，他就会什么来，对吗？所以在职场上，你怎么样 How to behave yourself， 你怎么样让你自己的行事为人能够结出果子来，这个果子其实可以很深刻的帮助我们怎么样用信心来依靠上帝。这是我很少听到，我听很多人讲职场神学成功的见证，但是其实最成功的见证，职场最美好的见证，其实是这样子，它是转化出一个单纯的信心，只要上帝说一句话，对吗？而这一句话不是帮助他自己，不是让他从百夫长升成千夫长，不是让他在罗马人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评价，不是，是让他的信心跟上帝对他说话这两个东西紧紧的融合在一起。讲信心没有话语是空的，讲信心没有主也是空的。很多人说你没有信心，这句话其实是讲对了一半，你没有信主话语的信心比较完整，你没有相信主对你说话的可能这个信心，所以你把话，把主说话抽掉了，你的信心其实就很像犹太人的长老，你是看眼睛看得到的。所以有人说他的信心借着这些事件表达出来。第九节，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我没有见过。这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他在当时耶稣所去过的、经历过、听过、看过的以色列当中，他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另外一个就更夸张了，就是整个以色列历史旧约以来，他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为什么？因为他是外邦人，这样明白啊？以色列有很多信心的伟人，但是以色列的历史中外邦人的信心没有这么大的话，那这个人就非常不容易。我们知道外邦人的信心里面有一个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很容易被我们想起来的，就是约书亚攻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妓女叫拉合，她是外邦人，但是圣经对她只有说她接待了那两个探子，多余的也没有再说。 好，我们回到这里，然后第十节，他的仆人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仆人就好了。那么耶稣大概是没有去他家，对吗？耶稣什么时候说一句话也没有记载，对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操练啊。你们觉得啊，为一个需要的人祷告，在他面前按手在他身上比较有能力，还是根本没有见到他也不知道他是谁为他祷告，哪一个比较有能力？所以啦，你现在就知道很多事情不能这样比，对不对？第二就是配不配，关键在那个有多大信心的人，在那个对主的话有多大信心的人。所以求上帝让我们看见啊，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曾经有一个牧师跟我说，他说神说话，神对他的儿女，他的仆人使女说话，但是他说神不常说话。这个跟我们的理解就不大一样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人太多话，他插不进去。有没有道理啊？你仔细的想一想。那么第二个神迹，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啊，他这里记载两群人，一群人是在第十一节，耶稣的门徒和许多的跟着他的人，那应该是那些对耶稣医病讲道赶鬼有极高兴趣的人。他们是一群人往拿因城要进去，就在城门口碰到有一群送葬出殡的人出来，这两群人在城门口因着这个已经死去的少年人和这个寡妇，他们碰在一起啊，有人说耶稣在这里面行了一个神迹，很稀奇。稀奇在哪里？在第十四节，他就站住，那些抬杠的人就站住。耶稣说，对谁说？对少年人说。请问你少年人这个时候是什么人？你告诉我，神的话能不能对死人说？这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啊！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我常想，神的话怎么可能？因为死人是什么？听不见的嘛，对吗？对吗？所以耶稣就要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听见，神的话对将死的人，神的话对已经死的人，都有他预备的生命力量。第十四节，他我叫你起来。十五节，圣经用那死人就坐起来，因为他是被抬着出去的，然后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我想这个时候是他母亲得到极大安慰的时候。可是我读到这个经文啊，我就觉得，那如果他没有，就是没有得到医治，这个妈妈 不是一样没有盼望吗？这个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在这个事情里面，耶稣对妈妈、对少年人说话，然后少年人一坐起来就开口什么说话，他说了什么话，圣经没有说。所以有人说，一个死人跟活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活的人会什么？会说话。我们的主不只是会说话，他是会说那叫人从不会说话、不能说话也说起话来赐人生命的主。好了，十六节，众人惊奇归荣耀给神。这里的众人很有意思，本来是跟耶稣的一群人要进城，有一批人，这一批人也很多啊，是在第十二节，城里许多人同着寡妇送葬出殡，所以这两群人最后到了第十六节变成众人。这两群人结果变成一群人，一起做一个见证，一起表达要把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归荣耀与神。那么归荣耀与神，他们惊奇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是有一个像大先知一样的耶稣在他们中间兴起来。我比较喜欢把这个最后的这个焦点放在十六节，他们惊奇归荣耀给神，大先知兴起，神眷顾他的百姓，最后浓缩在哪一件事上？他的这句话。所以啊，这个让我们心里面得到非常大非常大的把握和确据啊。我自己呢也要学一件事啊，就是当我真正为一个我真正关心、我真正有我自己真的有负担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其实我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在等，我等候上帝赐给我能够有合宜的话为这个有需要的人祷告，因为我怕我多嘴，我怕我以为尽前，我怕我觉得自己的话可以 push 上帝说我要他说的话，可以，但是没用。这是一个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经历和体验啊。可是如果十七节他的这番话传遍了整个犹太和周围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需要大先知，他们需要上帝顾念他们，他们需要上帝彰显他们的荣耀，这所有的事情都跟一件事情连在一起，就是我们的神真的眷顾我们，向我们说能力的话、怜悯的话、死人活起来的话。我觉得教会可能真的需要更多这样的话。好，这是前面两段啊，前面两段这是用话语啊，然后用叫将死的人、已死的人因着 主自己的话能够活起来。然后我们先看36节到50节，因为36节到50节，第一个刚刚我们讲的神迹处理的是百夫长的仆人，对不对？是个外邦人。然后是个拿因城的寡妇和他死去的儿子，这个应该是犹太人，只不过是寡妇啊。你知道寡妇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独特的位置，上帝在旧约多次的提到，在新约雅各书也提到，谁都可以欺负，不可以欺负寡妇。孤儿寡妇这两个身份，上帝说你怎么样欺负孤儿寡妇，神就要照样追讨你的罪，没有任何的折扣啊！所以因为这个身份，因为这个身份，到了36节，一整段的经文其实是在讲一个有罪的女人，她是个罪人。好，我们来看这整个的事件啊。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你有没有发现罪人好像是有一个固定的身份证上好像有一个栏啊，叫做罪人、义人或者是普通人啊。确实，那什么叫做罪人呢？一般比较正常的理解，谁是罪人由谁来定义，这是第一个。当然是由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凭什么？他们凭他们所教导、所领受的律法。你还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个生来是瞎眼的，有吗？结果那个犹太人、法利赛人就追问那个被医好看见的人说，那个叫你看见的人，那个人是谁？他说，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把我医好。法利赛人、犹太人在第九章两次提到说，我们知道他是个罪人。他当下就定义耶稣是个罪人，凭什么？因为他在安息日，他犯了安息日。好了，你回来这段经文，他是个罪人啊！我在猜他应该是犯了摩西的律法，安息日是最明显的。有人说他可能是一个淫乱的妇人，这个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不一定啊。第二，再来一个就是沾染污秽。什么叫沾染污秽呢？这个很容易沾染了。譬如说前面你耶稣不是把人家送病的那个队伍在前面把那个人家那个棺木把他卡挡下来，他只要碰到棺木就是什么？就是不洁净的，在那个当下就是不洁净的。那结果是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37节，他是个罪人，他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就拿着沉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法利赛人为什么会让他进去？照讲是不会，对吗？因为法利赛人很在意这个洁净不洁净，罪人不是罪人。可是他进来的以后站在哪里？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他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举动？这是把自己的罪加在什么？耶稣的身上。如果你是法利赛人，你是请这个他吃饭的主人，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忍耐，但是怪怪的啊，怪怪的。39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 心里说，他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什么罪人。好，所以罪人这个定义在我们现在是很不容易被定义，除非他犯了法律啊，但是在当时是很容易被定义的，而且好像大家都觉得很清楚的界限。如果他是个先知，他应该知道他是个罪人。那么换句话说，他不应该让这个女人碰他的身体。可是耶稣好像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计较，那他还是不是先知呢？如果他知道，他就不应该让他碰，他让他碰，倒过来他就可能什么，不是他真正期待的先知。四十节，那么耶稣对他说，西门来了，我什么有一句话要对你说。所以第七章这个圣经啊，路加福音这一句话这个事情，好像慢慢的把整段的经文慢慢的把它串接在一起。他说我要对你说，四十一节就说了一个比喻，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因为他们都无力偿还，债主开恩免了他们两个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我以前啊，我看这段经文，我的眼睛焦距会住在放在那个女人身上，对吗？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这个法利赛人爱不爱耶稣？爱还是不爱？有一个字啊，四十二节，他讲完这个比喻，这两个人哪一个什么？原文有啊，更爱他，因为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这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主人，一个是女人罪人。五十两是指谁？很显然是指这个女人罪人。五两是谁？没别人，就是法利赛人。换句话说，这个法利赛人会请耶稣到他家里，他觉不觉得自己有可能是个罪人？耶稣如果不讲这个比喻，我们不清楚。但是很显然，在耶稣的想法里面，他知道他自己是什么，是个罪人。但是小罪人会看不起什么？大罪人。五两的会看不起什么？五十两的。五两的会羞辱那个五十两的。可是在耶稣的眼中，他们两个都什么？无力偿还。哎，这个有意思。五两的你也还不起，五十两你也还不起，那你告诉我，欠多一点好还是欠少一点好？没差，没差。所以人不可能让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义人，可是人在神的面前，因着他过去他的出身，他的训练，他的学识，跟他的生活，他的教育，他的经历，他的工作，他的家庭，整个加起来，有人真的是五两，有人可能五十两，甚至什么一百两。重点不在几两，重点在都没办法还。罪是人还不起的一个债。下面耶稣把这个破题，哪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要点出这两个都有罪，都没有办法还？其实他开恩免了他们的债，让他们有能力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 爱耶稣的人。所以爱一定是从哪里来？被赦免，对吗？被赦免一定从都没有办法自己赦免自己，自己说欠多少根本不是问题啊。有很多人信了主，他会觉得自己罪大恶极，我认识这样的人。有很多人信了主，他觉得信耶稣很好，但是我也还好，对吗？但是他也不敢说自己什么都好，差一点差一点就信吧， 也没什么关系，反正信耶稣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后面就不一样了，觉得自己还好，你对主的爱因着你在赦免的经历恩典里面，你没有那么深，没有那么久，你从这个被赦免里面孕育流露出来的爱，很自然的也就没有那么丰沛，对吧？对吧？所以呢，他说多得恩免的人会更爱那一位开恩免他债的人。所以这个场合他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他让一个传统犹太人对罪人看不起，罪人定别人罪的人也成为一个罪人。接着，可是他知道，耶稣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当他前面讲完这个比喻，做出这个结论的时候，四十四节，他接着讲一件事情，是因为他知道法利赛人心里仍有不服。你凭什么说我的爱少？你凭什么说他的爱多？他多在哪里？就是因为玉瓶打碎了香膏，很值钱吗？我请你吃饭也很贵啊。四十四节，所以你看一个人的爱啊，不是看他的言语而已。于是转过来向着那个女人对西门说，你看这个女人，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四十五节，你没有。四十六节，你没有。看到没有？耶稣把这个女人坐在她身上的三件事，跟这个法利赛人接待她，请她坐席，形成一个对比。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是他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个女人从进来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无良啊，他是兢兢业业，有没有看见？就是谨小慎微，有没有？亲啊，也不能随便亲，因为搞不清楚耶稣到底是什么来路。你看见没有？我们给上帝的回应常常不那么，就是没有像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么自然，那么开放开的爱。第四十六节，你没有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有一次我读这个经文啊，在四十四节，我一下子啊，我非常受感动。于是转过来向着那个女人对西门说，你告诉我这个女人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在耶稣的背后，对吗？他转过去什么向着那个女人对谁说话？ 对西门说话。西门在哪？应该在他的背后，对吗？他转过去以后，西门应该是在他的背后。有这样的事吗？你对一个人说话还背对着他，刻意转过去。下面更有趣，对西门说，你看见这个女人吗？为什么我很感动啊？我跟你讲，读圣经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字，这个如果你去读英文，所有的翻译是一样的。 Do you see this woman? Do you see this woman? 你知道西门看见这个女人，看她是什么？罪人，女人，对吗？但是耶稣反过来，你看见他吗？我觉得这个字，这个看见这个字，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双关的意思，一个是肉眼的看见，一个是其实你没有真的看见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因为你没有看见他这个，你没有看见他那个，你没有看见他那个。所以最难看见的是欣赏一个人对主的爱，对吗？会误解一个人对主的爱，把他误解成为你眼中已经把它定义的那个样子，对吧？这个叫什么？无良。所以啊，从小循规蹈矩的人比较容易是无良，原谅我这样讲。从小啊，就是浪子啊，在外面什么都做，什么都敢做，后来信主了，比较容易是什么？无食量。可是这个不代表无食量一定比无良怎么样，而是都在主的眼中被看见。当看见的时候，四十七节，所以啊，这是做结论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告诉西门他许多的罪。他知不知道他有罪？他是不是先知？前面法利赛人他说，如果耶稣看见这个女人他是个先知的话，应该知道他是个罪人。耶稣不只知道，耶稣知道他许多的罪。但是在耶稣这个当下，他觉得他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有没有道理啊？这个经文啊，你要从前面一直读过来，这个经文你就不会误解。因为一般我们都会把这个因果，因着这一句话，我们会读反了。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对吗？换句话说，我们会读成因为他爱多，所以什么？他被赦免。这个就跟前面的意思是颠倒了。所以你仔细看他的标点，四十七节，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赦免了，然后一个什么黑点，对吗？这是一句话，因为他的爱多，又是一个什么黑点，又是一句话，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所以这是三句独立的话放在一整段话里面。所以你从前面读到这里，你怎么样知道他的爱多？他的爱证明了他的赦免多，对吗？他的赦免多证明了什么？他欠的多，他的罪多。 所以他是把这个用这样一个方式连起来。四十八节，于是对那个女人说，又来了一句话，你的罪什么赦免了。从头到尾耶稣对这个女人就说了这一句话。所以你看这第七章啊，这一句话是很有那个什么，很有震撼力的。前面一句话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说了，那个仆人就好了。第二个就是你起来跟他妈妈说不要哭。在这里他对这个许多罪的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医治，从死里活起来，罪得赦免。其实都是主有能力有怜悯话语的显现。四十八节，然后四十九节，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然赦免人的罪。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里有四个概念，一个是信，一个是救，一个是平安，一个是回去。有人把平安翻成和睦的回去。和睦是什么意思？从现在开始，没有人有权利不接纳你，对吧？这个叫平安，就是你跟我，我跟你，你跟周遭的人之间有平安。你的信，请问你他的信心在哪里？他有任性吗？没有，他的信心完全展现在他深知自己的罪，深知自己的罪只有耶稣能够赦免，深愿自己得到赦免之后要用更多的爱来爱主，加起来把他的信心沉迷在耶稣的面前，被耶稣什么看见。 Do you see this woman? 耶稣看见，耶稣看见这个女人的信心。这是第二次对这个女人说话，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段经文啊，就 我每次读的时候都非常受感动。我很喜欢教会里面多一点这样的女人啊，不一定是女人，男人也可以啊。对，我也很盼望教会多一点这样的法利赛人，对不对？你们告诉我，欠五两的跟欠五十两的，谁比较容易觉得自己欠债？欠五十两，大概三十年前啊，有一次，有个国家银行的行长来找我啊，因为间接认识，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在他手里放了二十几亿给一个做企业的人，结果吃了倒账还不出来。二三十年前啊，就一笔啊，那是很大的钱。他跟我讲，他说怎么办，收不回来。我说他不是有抵押吗？他说对。我说那就拍卖啊。他说也不敢拍卖啊。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欠我钱的人每天还在我银行里面走来走去啊。 他说我都不大敢跟他要。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不知道啊，欠的少的人呢、啊，比较什么，就是比较容易还钱。他说当他欠多的时候，他已经什么没感觉了。我说他到底想不想还，你问他他都说他想还，可是他从来就不还，利息会越滚越多。当他去找他的时候，他就说那你就拍卖啊，拍啊。我告诉各位，那个欠钱的人在30年前是一个立法委员，当初借钱的时候跑到那个银行总经理的办公室拍了桌子。我告诉各位啊，欠如果不觉得自己欠债有亏欠，我觉得啊，这个时候真的要主怜悯，要主怜悯。现在这个世界啊，整个的价值观呢、啊、是完全颠倒过来。所以这个经文，如果对我来讲啊，我自己不敢说我是那个50两的，我觉得呢，我大概差不多就是10两啊。但是我不喜欢10两，因为常常会觉得自己没有这么的深刻的觉得自己需要更爱主啊，就是那种那个从里面来的那种出于被赦免的那种力量，常常会觉得不足。好，所以我们回到中间这一段18节到35节，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发觉自己欠，我们都没有能力还，但是你怎么样知道自己欠？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欠又不能还啊？中间18节到35节，我想就是带出一个带领出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方向啊。我们先看后面啊，后面就是从第31节开始，耶稣说我怎么样可以用什么比喻来比喻这个世代的人，这个世代啊，就是当时这个世代，他们好像什么呢？32节，好像孩童坐在街市，彼此呼叫，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我们从这段经文开始，其实耶稣要表达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带来的福音，它是两个部分，由两个人先后把它成全在世人的面前。前面的叫做施洗约翰，后来的叫做耶稣基督。他说这个世代最大的悲哀是什么？他们明明需要两类的信息进到他们的里面。第一类的信息叫做吹笛，吹笛 是让人的心情愉悦，很多时候是在一个婚礼里面。另外一个叫举哀，举哀是另外一种音乐，让人好像情绪，悲哀的情绪可以宣泄出来。这个时代它其实既需要吹笛也需要举哀。你告诉我举哀是举人的什么哀？人欠50两、100两、5两，无力偿还，对吗？那什么叫做吹笛？吹笛是你们的罪得赦免。为什么基督教，为什么圣经的信息面对这个世代2000年来一直维持这两条主轴没有改变？这两条主轴其实就是世世代代每一个时代真正的需要。那么这两个信息传递的人，他会有不一样的生活的方式跟样貌。33节，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你们看到没有，施洗约翰主要的信息是传悔改的信息，对吗？审判的信息，让人看到自己欠很多。那传这样信息的人，他就不能再涉入这个世界太深，对吗？要跟这个花花世界保持什么距离，包含他的生活方式，包含他的饮食习惯，包含他的穿着。他穿骆驼毛的衣服，在旷野吃蝗虫野蜜，对吗？这个不是他爱吃，这是他传讲这个信息，要让他的信息有力量，让他的信息能够回应上帝的托付，他要走这样的一条路，就是刻苦己心啊。需不需要这样的人？需要。另外耶稣来的第34节，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前面的啊，叫做什么？被鬼附的。你们很少听到啊，施洗约翰是被鬼附的，对吗？只有这里。但是我要告诉你，施洗约翰这么强势的一个人，其实在很多人的心中，不接受他的人心中，觉得他是被鬼附的，才会传这种信息，一点什么怜悯的心肠都没有。可是耶稣来了，他是说他这个人好吃好喝，每天在人家家里串来串去，谁请客他都去啊，看起来叫做很世俗，懂吗？然后很亲和，跟人很距离，很亲近，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啊。我觉得耶稣，所以他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这是有道理的。他的生活方式好像也表达出那个罪得赦免的信息。那你告诉我，让你选，你要选哪一个？你要选施洗约翰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要选耶稣基督这样的生活方式啊？不要太快的回答哦。你告诉我，哪一种生活方式试探比较大？哪一个？耶稣的，对吧？哪一个生活方式让人跟他保持距离？施洗约翰。 那什么叫做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师。你告诉我，施洗约翰这一条路跟耶稣这一条路，他们两个人不同的侍奉，哪一个比较有智慧？我的答案是两个都有，而且我们两个都需要，对吗？对吗？我觉得啊，你们学学看啊，如果你要做智慧之子啊，你有的时候要像施洗约翰，你有的时候更多的像耶稣。我是指像他们的生活方式，把你要传讲的信息表达出来。一般来讲，法利赛人比较像谁？施洗约翰，对吗？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要跟随主，我们要服侍主，我们要把主托付给我们的信息福音传讲出来，活出来。其实我们是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一步一步的被操练。比方说24节，约翰所差来的人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你们从前去旷野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到底要看什么呢？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种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要看什么呢？要看先知吗？三个选择。到了第26节，你们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是的，他说你们要看，去旷野看施洗约翰，这一条路是对的，但是要看什么很重要，你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先知，而且这个先知是所有妇人所生最大的一个先知。28节，看完了以后呢，你看出他是一个最大的先知，换句话说，施洗约翰应该是历史以来所有的先知里面指责人的罪里面得到最好的反应，众人都到约旦河受他的洗，对吗？悔改。悔改是干嘛？他就是指责你，审判你，让你服在上帝的审判之下，让你认自己的罪。好了，可是下面一句话，然而神的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转一个身他又变成最小的。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身上和性体里面没有什么，没有赦免，没有怜悯。这样听懂了？他叫你的罪被指出来，你要悔改，但是还没有赦免。他要等到那在我以后来能力比我更大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啊，什么叫在神的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换句话说，50两跟5两，从这个角度来看，施洗约翰的生活呈现出来的，他可能只有0.5两。这我随便讲的，你们懂我的意思？不一样。可是神的国却是从0.1到很多很多的债都还不了，都需要这一位主。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国里都有机会。最后我们来看第20节，施洗约翰差他两个门徒去见，对不起啊，施洗约翰去见耶稣说：你我们等别人呢，还是你就是那个将要来的人，是你吗？21节， 正当那时，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举了很多实际的例子，这些例子从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的角度，他们都是欠几两的，都是银行很头痛的。感谢主，因为这些人都是开恩才能够得到赦免、帮助、医治的人。这些人是什么人？二十三节，有福的人。他们来靠近法利赛人会被跌倒，但是他们来靠近耶稣不会跌倒，因为耶稣有无尽的赦免，耶稣的国接纳他们这些所有的人。这就是施洗约翰在神的国里是最小的、最关键的原因。施洗约翰的信息里面其实容不下这么多浑身都是债务的人，但是主至少为我们开了路啊！所以求上帝恩待我们成为智慧之子。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愿你的道借着你的灵运行充满成全在我们身上。感谢主，为明天下午我们圣诞特别的音乐聚会祷告。愿神自己吸引更多的人，愿神自己造就更多的人，借着你的福音，借着你的降生，借着你降生所带来的盼望。感谢主，也使用每一位服侍你的仆人使女，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